时间过得很快，好像才刚刚开过宣道年会，刚刚过过感恩节，一下子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唱圣诞节的诗歌，圣诞节的气氛已经越来越浓。不过在今天早上，让我们一同来复习一下有关于宣道年会当中我们所听过的一些信息，然后我们一同来看看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怎么样的很实际的去活出这些信息，去应用这些信息。在开始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再翻开诗诗记，我们再读一段诗诗记，在第二章，第二章的第八节和第到第十四节，第二章的第八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同来读清。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约书亚正110岁就死了，以色列人将他葬在他地业的境内，就是在以法莲山地的亭拿西列，在加什山的北边。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并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付于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这段圣经当中讲到约书亚去世了之后，以色列的百姓在迦南地可能只有一两代的时间就已经完全走样，他们在迦南地侍奉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他们侍奉的神这里讲到的名字叫巴利和亚斯他路。而这些百姓有什么特征呢？他们说，这里说是别的世代，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圣经士师记以及我们刚刚读过的罗马书第一章甚至第二章里面所讲的情况，其实是今天的社会的翻版。虽然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但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今天的时代也是一代不如一代，虽然科技不断的进化，人性却越来越退化，资讯爆炸，但是人的见识非常短浅。我们做出来的电脑，做出来的机器越来越像人，但是人却越来越像机器。我们所养的动物宠物，所穿戴的，所住的房子越来越像人住的房子，像人穿的衣服，但是人的道德和人的存心却越来越像动物，甚至不如动物。这样的现象不只是发生在今天的社会的当中，也渗入到今天的教会的里面。今天在教会的当中，特别是在北美的华人教会，很多弟兄姐妹是在来了美国之后信主，也有一些过去在台湾在香港就已经信主。这一代的基督徒为了生活常常要非常辛苦的工作，信了主之后非常珍惜也非常宝贵，知道神是谁，也知道他所做的以及神所说的。虽然我们也常常失败，我们也常常跌倒，但是我们知道神是唯一的依靠，我们会来求神。然而看看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往往在许多华人基督徒的家庭的里面，因为语言的隔阂，因为心理的障碍，第一代非常的爱主，但是第二代在第一代还没有过去之前就完全的走样。这些第二代的移民并不是在来教会来了很久，从小从可能在妈妈肚子里就已经来教会，在教会里面长大，经过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念大学毕业， 可能还是有些会回到教会里面来。这些孩子不是不信神，只是他们不认为这位神是唯一的一位。在这一代的里面的想法是由自己决定神该坐什么位置，他该住在哪里，他该说什么，什么时候他可以发言，什么时候他不能说话。而这一代的孩子很多认为自己是全能，只要我想做的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我可以 multitasking， 但是神呢，他只能做一样的工作，就是帮助我来成就我的美梦。许多时候我们很悲哀的发现，第二代的移民基督徒家庭生长出来的孩子不认识神，不知道他的作为，也不知道他的法度。四世纪里面在结束的时候讲了一句非常痛心的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整卷四世纪的里面并不是没有神的工作，也不是没有寻求神的人，但是四世纪里面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人不在乎神的话，人不在乎神的，人只在乎神是不是在我们的当中行神迹，帮助我度过困难，但是人从来不愿意在乎神的话怎么说，不愿意让神来彻底改变他们的内心。每个人自己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听了讲到看到了神的话，说这些话是有很多的解释，每个人自己觉得怎么样对就是怎么样的做。这个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也是当年四世纪时代的特色。圣经上告诉我们，他神的百姓因无知识而灭亡。今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在乎神的话的话，难怪路走得颠颠簸簸，不能够胜过难处，不能够胜过仇敌。以前有一位传道人在若哥教会讲到的时候提到过两句话，他说有的人是把假神当真神拜，有的人是把真神当假神拜。当时他讲到的是说，外面不信的人，不信耶稣的人是把假神当真神拜，而信耶稣的人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把真神当假神拜。但是不信的是今天的情况，常常已经演进到一个地步，甚至在信神的人当中都有人把假神当真神拜，也把真神当假神拜。这话怎么讲呢？当年四世纪的里面讲到以色列人拜巴利跟亚斯他路，巴利跟亚斯他路长得是什么样子，今天我们大概很少人知道，也很少人在乎，好像这些都是外国的名词。那么巴利跟亚斯他路这些假神跟今天二十一世纪有什么关联？今天是电脑时代，是太空时代，没有人，我们说没有人在拜偶像，其实比拜偶像的人比以前还要来得多，外面的拜偶像的比以前来得多，而在神的家里面这些试探也比以前来得更厉害。巴黎跟亚斯他路可以换一种样子在我们的当中吸引我们。怎么说呢？巴黎跟亚斯他路是什么样的神？当时就是以色列人学当地的这些非利士人想到的就是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让我能够发发发。那么什么样的神能够让我这样的发达，让我的物欲能够满足，让我的家产能够增加，这样的神我就去拜他。所以巴利跟亚斯他路就是帮助动物能够生很多小羊，生很多小牛，土地可以很多的生产，人的家里面可以养很多的太太，可以生很多的孩子，这样的神，这是当时迦南人所拜的神。而今天我们看到变相的，这个时代的人也是这样的拜，大人拜头衔，喜欢拜大房子，拜名牌的汽车，孩子拜名牌的衣服，孩子拜广告跟杂志媒体上的这些模特儿，拜那些唱歌的，拜那些打球的明星，拜那些钱赚的又多赚的又快的人，拜那些所谓的大众情人，一切所拜的就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自我形象。我们也看到今天大人还有一样在拜的，很多大人在拜电视，离不开电视，一天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比花在其他的事情，我不要说是读圣经祷告了，比花在跟孩子谈话的时间还来得多。大人拜电视，孩子拜电脑。我想今天的人如果再去读诗篇二十三篇，可以有一种不同的读法，我姑且读给大家听，求主赦免，求主怜悯。把诗篇二十三篇改一改，可以这么说：荧光幕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使我躺卧在软沙发上，领我在满满的冰箱旁边。他使我整夜清醒，为赚他的钱引导我看节目。我虽然什么朋友都没有，也不怕寂寞，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节目、你的广告都安慰我。在我考试之前，你为我摆设麻药，你用欲望冲昏我的头，使我的乐色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电脑电视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荧光幕的前面直到永远。当我这样讲的时候，虽然听起来是有点幽默，但是心里面是非常的伤痛。这是今天很多我们孩子的生活的确实的写照，也是很多大人生活的真实现象。这是叫做把假神当真神拜。还有的时候，有的人把真神当假神拜，虽然表面上我们是敬畏真神、敬拜真神，但是不知道他的法度，造成很多家里的悲剧、个人的悲剧。在士师记的里面，我们看到虽然有一些士师被神所用拯救了以色列人，但是他们的人每一个人的生活里面都有许多的遗憾和污点。耶夫他带领百姓出去征战，得胜了敌人，但是因为不知道神的爱、慈爱，也不知道神的律法，效法外邦人，他立起了一个很毒的誓，我回来看到的第一个人，我就把他献给上帝做活祭，把这个人杀了献给上帝做活祭，这个是外邦人的风俗。他以为他会看到的是他家里的一个仆人，或者是一个不起眼他所不认识的人，抓来就杀了献祭。没想到第一个出来的是谁？是他最爱的女儿。基甸是也是一个很杰出的士师，带领以色列人战胜了米甸人，但是回来之后把战利品收集起来，金子银子放在一起，觉得这些金子银子应该做些事情，于是他就做了一个以弗德，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纪念碑，是一个圣物，但是这件事情，这个东西到后来成为他家的网罗，或者是他的子女、他的家人就拜这个东西，或者后来因为子女很多，娶的妻妾很多，大家就争这笔家产，成了他家里的悲剧。更不要说参孙所交的女朋友，到后来给他带来多大的祸害，也带给他的同胞多大的祸害。原来神可以好好的、大大的使用的人，到后来成了一个悲剧的英雄。更不要说到最后米迦的神像的故事。当时传道人变成是一个商品，可以互相的买卖，家里摆一个神像，就以为神可以，耶和华上帝可以祝福我。所以士师记的时代是一个很乱的时代，人表面上还是拜耶和华神，但是自己定要怎么去拜神，也自己定神应当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把神当成是急救包，当成是止痛药，要他帮助我们解决马上的困难，但是不愿意让他来做主，割掉我们里面的这个癌。我们跟神换位置坐，我们来重新定义神的身份，把神看成是帮助我们正面思想的能力，神是医治我的，神是满足我的需要，但是由我们来判定神该做什么事情，他有什么责任。今天很多教会聚会的时候，所谓敬拜赞美的时间越来越多，讲神的话语的时间越来越少，希望传道人讲的话不要太啰嗦，多讲点笑话，时间短一点就够了，因为人的注意力集中只能够有20分钟，所以对神说，你说话只能说20分钟，你的内容要有笑话，而且能够引起大家的注意，经过我们先核准。而神呢，是敬拜当中，是教会当中的虚位元首，而我们是总理，本总理决定礼拜六晚上要睡得多晚，礼拜天早上9:30不算迟到，讲到完了早退，这个不叫早退，这叫离开，这是本总理决定的，而神是虚位元首。敬拜的方式，敬拜的时候穿什么衣服，嘴巴嚼不嚼口香糖，可不可以在敬拜的当中讲话，由公民投票决定，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代的写照。我不晓得第一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心中无神就目中无人，所以做父母亲的心中再也想不到孩子的需要，孩子也不在乎父母亲的需要，朋友之间没有办法建立长久的交友情， 老板跟部下之间只有利害的关系，同事之间互相勾心斗角，甚至在教会的同工之间也变成跟同事的关系没有什么两样，这是非常悲哀的事情。我们回来看，在士师记的里面，以色列的百姓经常就在一个恶性的循环的当中行走，他们犯罪之后神就离弃他们，他们就打不过他们的敌人，神也借着他们敌人管教，所以犯罪管教，最后他们就向神呼求，神就再施恩。但是神向他们施恩之后，他们过得稍微好一点了以后，又是去学习惹动神愤怒而被赶出的这些迦南人的价值观再一次的跌倒，在难处的当中他们就越陷越深，婚姻不忠，亲子之间好像是路人一样，家庭也像今天一样成为一个旅馆。人在绝望的当中，人还把神给我们的这些恩赐，神给我们的好处拿去行一些邪恶的事情，像圣经何西阿书里面讲的，一般聪明的淫妇还是去赚这个淫夫的钱，但是最笨的淫妇就是把她的爱她的丈夫所给她的这些金钱这些才干这些好处拿去送给她的情夫。今天如果信主的人，我们把我们的才干拿去拜这些世界上的假神，去追求世界上的东西，而把我们自己的神放在第二位或者放在后面的话，这正是圣经何西阿书里面所指责的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的情况。我们把时间精力财产投资在世界的事情上，拼命的去想股票，我们去讨好这世界上的人，去抓取这些利益，甚至想去操纵别人，后来发现这个世界好像还不领情，到后来所得到的是一场空，之后我们就是悔恨，悔恨之后求告神，好像是这浪子想要回头一样，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比如说花了很多时间去交男朋友交女朋友，但是不爱神了，这时候当被男朋友女朋友丢掉的时候，再想到哎呀，那些时间那些精力如果拿来爱神多好，我可以得到多少的弟兄姐妹，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的金钱投资，结果付诸东流，再回头的时候想，为什么当初不把这些钱拿来奉献，拿来帮助弟兄姐妹做些有意义的事情，现在什么都完了，什么都没有了。过去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没命的求表现，要加班，主日学都不来上，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早知道不如当初来上上主日学，好好参加敬拜，或者是早点用那个时间去探访关怀传福音不是更好，早先花了很多的时间看股票新闻，现在悔恨还不如花那个时间来读圣经。盼望我们的生活不是在这样的一个恶性的循环的里面。以色列的百姓当初危机过了，环境好了，就把上帝 lay off， 自己来做老板，于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重复的循环，在这样的患难的当中。我们刚刚讲到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一代去一代又来，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如果不把神，不让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居首位的话，所得到的就是一声叹息。历史不断的在重演，今天还在重演，第一代移民当中的基督徒，不论是过去在国内信主的，或者是最近在北美信主的，求神怜悯我们能够警惕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一个环境。今天你我认识了主，我们有我们的平安喜乐，也很热心的侍奉主，表面上我们非常的活跃，也非常的喜乐，但是我们的家庭生活怎么样，家里面的大人怎么样，孩子怎么样，你我的家庭是像士师记呢，还是像以弗所书？在座多少弟兄姐妹读过士师记，读完过一遍的啊，请放下，我们的主日学做得不错，所以你知道我讲的是什么。我相信读过以弗所书的弟兄姐妹比读过士师记的还多。你家里是天天像礼拜天呢，还是天天想礼拜天？信了主之后，孩子跟你是觉得更亲呢，还是跟以前差不多，还是比以前更远？以前礼拜天一家人还会出去买买东西，吃点好东西，现在信耶稣了，礼拜天来做礼拜了，结果父母走父母的，孩子走孩子的，反而更远，是不是这样？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甚至教会的夏令会，我们是这是一家人最亲密的时间呢，是一起做礼拜，一起唱诗，一起祷告，一起打饭，一起扫地，一起教主日学，一起邀请跟关心新朋友去关心旧朋友呢，还是我喝我的心灵鸡汤，你喝你的珍珠奶茶，各自奔向自己的社交圈？我们在回家的路上，每一个人我相信都是满载而归，在回家的路上开车的时候，一家人是在分享主日信息的心得跟发现，一起回味讲员讲的一些有趣的例子呢，还是爸爸妈妈能够挂在嘴边的总像是油炸臭豆腐，孩子们讲出来的话好像是 blue cheese 的 salad， 鸡同鸭讲，彼此话不投机，三句多，如果还有共同唯一的口味，大概就是两道菜，一道菜叫做红烧长老，一道菜叫做油炸牧师。我们对孩子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是关心他来不来教会，留不留在教会，还是关心他认不认识神，知不知道神的作为，知不知道神的法则？我们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我们希望他是怎么样呢？是希望他信主之后受到教会的调教，少让我争点气，能够态度好一点，头脑能够分辨是非，他能够不要那么自私，他不要那么喜欢吵架，不要懒散，不要鬼混，不穿奇装异服，念书能够认真一点。我们是不是希望他信了耶稣以后多听点交响乐，少听点摇滚乐，多弹点钢琴，少弹点吉他呢？在第一代跟第二代的移民的当中，常常存在许多的摩擦。我们这些第一代来美国的人都经过许多的艰辛，跟当年坐五月花船来美国的人很像，跟当年这些修铁路的工人很像，跟当年1949年那段时间逃难来到美国的人也很像，跟那些70年80年来到美国的留学生也很像。像在哪里，我们都有一段，每个人都有一段艰辛的过程，也都希望自己的下一代能够过得幸福，过得好一点。第一代的移民为了生存，为了糊口，在竞争的环境的里面非常的努力工作，然而生活稍微好一点以后，每个人都在像以色列人在迦南地忙得不得了，忙着什么？忙着实现在埃及所不能够实现的梦，羡慕那些埃及的贵族生活，住洋房，家里买钢琴，开的是名车子，这些就是我们的梦，希望买一个 home theater 坐在那里能够好好的享受，这是我第一代移民的梦。同时希望我们下一代竞争力很强，希望他们英文讲得好，可以不受气，希望他上有名的学校，学管理，学法律，学医学，不要再学工程或者学这些很困难的事情，所以他们可以不讲广东话，不要打熬工啊，不要去做苦工，能够生活，将来有保障，不求人。如果我们对下一代还有什么希望的话，就是希望他们还能够听一点，跟讲一点中文。当我们老的时候，身体不舒服，讲话他还能听得懂，说哪里不舒服，他们还能够帮我们跟医生翻译就好了。我们出气要骂人的时候，他们还听得懂我们讲的是什么就好。从第二代的角度来讲，跟第一代又很不一样。第二代的他们受到当地的环境文化的影响，想法相当的不一样。基本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的特色，至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自卑的阴影，有认同的危机。什么叫自卑的阴影呢？很多的孩子觉得父母的语言跟文化都很土，见不得人，他们不会想到自己一副不中不西不黑不白的这种怪打扮，跟他们的父母穿西装，上穿西装，脚穿球鞋也没什么两样。他们嘲笑父母的口音，不愿意忍耐慢慢的听，也不能忍耐父母所说的错字。但是当父母有一天说我要给你珍珠的时候，他能够想到珍珠奶茶已经不错了，他不要想这是 a real pig。 父母希望孩子常常很，我听过有些父母说，哎呀，如果我的孩子跟这个 Enoch 跟 Chris 跟 Karen 黄一样就好了，跟他们学学多好。他也这样跟孩子们讲，你像那 Karen 黄，像这个 Enoch 黄这么争气，但是不会想到，我亲耳在我们的青少年团契里面听过一些孩子说，如果我的父母能够像黄小石像吴奇星多好。 一旦孩子他们上了大学，有了自己的天地，或者是毕业，或者是成家立业，就不再喜欢回到父母的家里面，更不会回到父母的教会。这是自卑的阴影。还有认同的危机。有些孩子有一次跟我讲，我当时听不懂，解释了半天我才听懂。他们说，你知道我们这代的人啊，不是香蕉就是铅笔。我说什么叫香蕉？香蕉我大概懂，就是里面是白的，外面是黄的。另外一种叫铅笔是什么？是里面是黑的，外面是黄的。好，那么各有各同的认同的对象，要染头发，去学一些同学，学电视电影的里面时装广告的里面的那些人，总觉得自己不够好，总觉得自己不够受欢迎，所以去学这些。所以呢，男孩子穿的衣服穿的像门神一样，女孩子的短衣上面跟下面的衣服，上面往下缩，下面往上提，能够短的不能再短，恨不得全世界的人都盯着我看。一跳上车子或者在家里做功课的时候，怕寂寞的不得了，所以要把摇滚乐提的声音非常大非常响，听 rap 的这些歌，听这些音乐，要全世界的人跟自己都一样的麻痹，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与君同乐，但是心里面非常的虚空。当父母跟儿女说我希望你能够成龙，他心里面想得到的是 Jackie Chan。 进退失据，流失人海。我想到小的时候听过的一首流行歌曲，跟今天的情况非常的像。他说，我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人海，人海茫茫，下面一句我不记得了。他说最后说，我总觉得缺少一个爱，我早也徘徊，我晚也徘徊，徘徊在茫茫人海，我像落花随着流水。今天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也是这样，总觉得缺少一个爱？我们的孩子还在面对的一个挑战，不只是他要进哪一个大学，做哪一行，要娶谁，要嫁谁，他们面对的挑战是物质的跟情欲的诱惑，环境的洗脑。在今天这样的环境的当中，能够保持对神的敬畏，能够像约瑟一样，在极大的困难的当中还能够分辨是非，能够爱神，不辜负神对他的期望，很不容易。我们的孩子今天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认识神是谁？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在他父母这一代身上的大作为，能够认识神的法则，能够信靠他，能够顺服他呢？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在任何的环境之下都能够站立得住？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甚至在大的难处的当中，还是欢欢喜喜，还要再喜乐呢？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说我们有丰盛的生命，我们得到了生命的秘方，这是在基督里的身份，在基督里的自我形象，我们在基督里有真正的安全感，我们也可以有健康的人际关系。然而在我们在教会彼此来往的当中，似乎孩子永远是被我们忽视的一环。我们常常埋怨孩子走，接下来的孩子很没有礼貌，在教会里面看到大人走过去理都不理的，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看到孩子也是一样理都不理，似乎他们不存在。有的人甚至有一次我被人问到说，圣经里到底哪里有要教导子女还要有要让这个注重家庭生活的经文呢？我当时愣了一下，难道圣经里面完全没有讲到吗？我回去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我发现多得不得了。我想圣经里面讲到教养子女，讲到健全我们的家庭生活，让我们的信仰是落实表里如一，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正面的例子也有，负面的例子也有，只怕你不读，只怕你不来上新旧约概览的主日学。今天的时代跟过去的时代可能讲起来稳定的多，我们今天常常说，哎呀，孩子常常换环境很不容易教养。你知道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几乎是经常搬家的，他们在世界上是寄居的，但是你看看他们怎么样的教养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子女怎么样受到父亲的影响。 在生命记，在约书亚记的里面一再的讲要教导我们的子女。生命记里面我姑且念一段这么说，我们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要召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过约旦河要得为业之地存活的日子，常常这样行。箴言里面也讲到教养子女是我们父母的责任，是我们父母的使命。旧约这么说，新约里面更是这么说。在使徒行传里面，我去姑且举两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八章里面提到一个人叫做腓力，到了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他又出现了。在他再出现的时候，腓力已经得到一个外号叫做传福音的腓力。不只是叫传福音的腓力，圣经里面说他有四个女儿都没有结婚，但是这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换句话说都是为神传讲信息的，四个爱主的女儿。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保罗称赞提摩太的时候，鼓励提摩太的时候也提到，你的外祖母，你的母亲怎么样的教导你的，从小你是明白圣经，从小参加 Bible Quizzing， 要把这些话好好的存记在心里面，牢牢的守住传承的道。提摩太是两代谆谆教育爱心的呼吁之下的一个好孩子，一个被神所使用的器皿。提摩太并不是跟了保罗之后才变好的，提摩太不是交在教会的牧师长老的手里他变好的，是因为他的父母肯花心思在他的身上，把神的作为教导给他。虽然提摩太是一个混血儿，虽然提摩太可能讲的话是希腊话，但是他的母亲，他的外祖母拼着命也要学他的话，用提摩太所能够懂的语言把神的真理，把神的作为讲给他听。这个孩子从小他的生命被浇灌，后来就能够开花结果。当时提摩太所受到的影响以及他所发生的影响一直到今天还在。后来提摩太被主大大的使用，他爱主爱人，他做过当时海外最兴旺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的主任牧师。以弗所教会的影响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得到他的好处。你能够说圣经里面没有教养子女的例子吗？我们中国有一个名人讲过一句话，说要怎么种就要先怎么栽。我们不能够坐享其成守株待兔。罗马书说，人没有信他怎么能求他，没有听他怎么能够信他，没有传的人他怎么能够听得见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需要说明一点，孩子们他信不信主，生命是不是改变，这是圣灵的工作，这不是父母的责任，这是也是他个人的决定，父母不能帮他做决定。但是讲不讲给他听，讲得清楚不够清楚，这是父母的责任。我们可以在言教上影响他们，我们也可以在身教上影响他们。我们在言教上要告诉孩子神是谁，他的法则，他的作为，他的慈爱，他的救恩。我们自己读圣经也求告上帝。我们的身教上是爱神，常常的祷告，常常读经，孩子们看见我们的对神的心，孩子们可以感觉得出来爸爸妈妈跟以前不一样了。常常在神的面前跪下，我们在求神改变我们的工作，改变我们的环境，改变我们惹气的这些家人之前，先求神改变我们自己，先自己愿意被神改变。在神面前跪下，在人面前蹲下，特别是跟孩子讲话的时候不要站着对他讲，蹲下来跟他讲，跟他眼睛看眼睛，让孩子知道你的心的确在他身上，你不是要把他拉到跟你一样高，你是愿意降到跟他一样低。不管在家里面，在教会里面，看见孩子比我们个子矮很多的，蹲下来跟他讲话，愿意谦卑下来，这些都是我们的身教。 常常嘴巴旁边，信了主之后，希望常常能够不要只是跟上班的那些人客气讲这些话，而是跟孩子也能够讲，在家里能够讲，跟配偶能够讲 sorry， 讲 please， 讲 thank you， 讲 good morning， good night， delicious， 这些话能够常常挂在嘴边。我们在孩子的面前愿意帮太太打开车门，我们在孩子的面前不要粗鲁，不要当众打嗝，不要浪费食物，去 McDonald 的时候不要抓一大堆的纸巾放在口袋的里面，这些都是身教。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是尽到我们这一代的责任，就看到下一代在神的手中大大的有用。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刚刚读过的这段圣经里面，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常常有人就引用这段经文，每年宣道年会的时候就会拉出来一条布袋，一个标语，马其顿的呼声。时间的关系，我想请大家参考一下今天秩序单里面的文章，到底马其顿的呼声背景是怎么样，对于我们到底有什么意义。当年保罗，使徒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宣道的时候，他一直想就是在小亚细亚，也就是今天土耳其 这块地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直到这块地方走遍了。但是当他走到西北角美西亚的边界的时候，圣灵不准他们再往前面走，他想要往东去，圣灵说不行，所以他只好往南走到特洛亚这个地方。在特洛亚这个地方，他在夜间异象的当中，主启示给他一个很特别的景观，就是有一个穿着马其顿欧洲式的衣服的人站在那里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跟保罗的所碰到的挑战很像，保罗可能在小亚细亚是他比较熟悉的地方，但是神要他离开他所熟悉的地方，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就是欧洲大陆。今天我们也是在一些我们生活的很习惯的 routine 的里面，每天我们跟孩子讲的话很自然的，不外乎几句话，吃饭了没有，怎么还不去睡觉，怎么不做功课。孩子如果拿了成绩单回来，看到孩子拿了98分，总是问那2分哪里去了，问多少人，你拿了100分，多少人在你前面，满分是不是120分啊。孩子如果考试一直都是全 A， 结果拿到了一个 B， 就用不能今天这个礼拜我不准你上教会作为惩罚，好好的在家里给我念书，不要跟那些教会的孩子去碰面了哈。明天是 SAT， 下礼拜是 ACT， 这几个礼拜我里面或者下个月有 SAT 开始要补习，所以教会不用去了。整天跟孩子吵的是可不可以戴隐形眼镜，听哪一种音乐，整天想到的是怎么样限制他的电脑时间，整天烦的是他电话是不是打得太长。同时跟孩子，每次孩子来教会就跟孩子讲，信耶稣很好，可以变好一点，但是不要信得太迷哈，不可以成天跑教会。我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经济上比我们充裕，能够赚钱奉献养传道人，养宣教士，但是自己可不能粉墨登场，哪天真的去做传道人做宣教士哈。这个是我们的 comfort zone。 保罗当年离开了他的 comfort zone， 一步一步都听圣灵的引导，圣灵说去哪里就去哪里，圣灵说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的顺服，福音就得以传开，一直到今天我们都得到这样的好处。今天我们常常在每一年都在开宣道年会，也有一些弟兄姐妹一直在问教会的意向是什么，成天在找意向，好像呼声在远方也在梦中，但是事实上这些呼声都在我们的眼前，这个呼声是什么呢？我想如果神保罗牧师在这里的话，他大概就会说，想不想听啊，想不想看啊。今天我也想问各位这样的一个挑战，我们到底是不是愿意认真的听认真的看？如果你认真的听认真的看，这个呼声到处都是，你可以听得很清楚。这样的呼声是什么呢？爸爸今天能不能陪我打球？ 爸爸能不能陪我下棋，跟我讲讲话好不好？爸爸妈妈愿不愿意认识我的朋友，跟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这些话我们是充耳不闻呢，还是知道这些就已经是呼声了？我们是不是听得清楚孩子说，爸爸妈妈我们去教会，你不要把我丢下来，你陪我做礼拜，爸爸妈妈教我读圣经，教我认识上帝，使我一辈子不走岔不孤单，在我困难的时候让我知道我能够求谁问谁，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我怎么办，在我有苦难有委屈的时候我可以找谁，我在试探的当中的时候，爸爸妈妈我要知道谁在乎，我跌倒的时候我要知道谁关怀我，当我有一天悔恨的时候，我需要知道谁还在等我，谁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谁愿意把我抱起来。这些是呼声，这些是今天孩子在问我们的，他有没有这个答案。我们的马其顿不在远方，不在将来，就在我们的家里，在周六的英文崇拜的里面，在主日的家庭崇拜的里面，在儿童主日学的当中。神可以用你，神也可以用我，你的英文不需要很好，够不够用？够用了。如果你上班买菜都可以用的话，在家里面一定够用。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这里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面的大能那大力怎么样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想的。肯不肯是你我的事情，能不能是神的事情。我们上基督化家庭的课上了很多年，上教养子女的课，主日学课也上了很多次，重修很多次。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像修理论游泳，游泳理论，穿着很贵重的很高价的游泳衣在岸上拼命的比划。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约旦河的水是祭司一脚踏下去之后就分开。今天我们愿不愿意也踏到水里面去，下下水试试看，插入到孩子的生活圈子的当中，在乎他想的是什么，在乎他的朋友是谁，在乎他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弟兄姐妹，为了你未来的孩子，为了你孩子的未来，我盼望我们不要再忽视，觉得这样的呼召这样的责任是给别人的，父母推给教会，教会就推给家长。在同时，如果我们用好撒玛利亚人的这个故事做一个比方的话，常常我们会觉得一读这段话的时候，就会觉得那个利未人那个祭司大概就是牧师长老或者是执事同工，很少人会一读那段话就会想到自己是那个利未人跟那个祭司，总是把自己放在那个觉得自己是那个可怜人需要人来帮助，或者觉得自己是好撒玛利亚人，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读法。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心态一直存在的话，那个落难的人还在那边呻吟，甚至快死了，他还在等好撒玛利亚人。求主帮助我们回应这马其顿的呼声，把握我们的今天，让我们自己一起与神同行，与神同工。也求神使用在座的每一位，无论你是祖母祖父母，做父亲的做母亲的，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刚刚结婚的，求神帮助我们一起同心合意的来脚踏实地的彼此相爱，也爱我们的下一代，让教会能够有更多健全的家庭，社会有更多好的公民，也让神国有更多可用之兵。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当我们领受到你这么丰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感谢你。主，但是当我们看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心里面也觉得非常的困惑，觉得甚至有的时候有无力感，怎么样的，我们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也能够把你自己你的作为你的法则传给他们，也能够把你给我们的祝福能够传到世世代代。主啊，我们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也知道你心里面，你这也是你的应许。主，你的心里面比我们更急切，我们就求主你怜悯我们，过去或者我们已经在做，也许我们也荒废了很多的时间，
我们已经开始后悔，但是主，我们抓住你的应许，知道在你的恩典的当中，主啊，一切所失去的都要被赎回来，而且明天会比今天好，这不是一个幻想，也不是一个梦，这是你的应许。主啊，愿你帮助每一个个人，也帮助每一个家庭，也帮助我们整个教会，在今天这个黑暗弯曲背谬的时代的当中，我们能够做你光明的儿女，能够向明光照耀。主啊，愿你怜悯，愿你帮助，让若歌教会能够在今天这样的乱流的当中，我们能够做中流砥柱。主啊，真是为你的名我们能够走义路，主啊，真是为着你的荣耀我们能够造就出来世世代代圣洁的子民，在你所赐我们的这地上，主啊，能够荣耀你，满足你的心意，以让你的福分，主啊，能够一直走到千代万代。愿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也赐给每一个家庭力量，奉主耶稣的名，阿门。